深夜十点陪你读书。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十点读书，我是素年锦时。今天你过得好吗？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村上春树的《眠》，失眠的女人追求自我的渴望，作者是江徐。听完之后，请不要忘了在文末点一个再看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。常言道，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。实际上，很多人到了中年会面临更大的压力，诸多的困惑。1989年，40岁的村上春树遭遇人生低谷期，小说写不出来，生活中需要面对各种烦心事，他觉得自己的心变得僵硬而冷漠。为改变这种状态，他决定出门旅行，人在自然中会得到很好的疗愈。随着春天的到来，他感到自己的心开始融化，也重新产生创作的欲望。小说《眠》就是在这种际遇下一气呵成，风格有别以往的清新淡雅，融合了卡夫卡的荒诞和爱伦坡的惊悚。这部作品写在逆境，又因为写了一个失眠的女人对过往生活的审视，所以被外界誉为村上春树的觉醒之作。而在村上春树心中，它是珍藏心底、值得纪念的作品。书名虽然是《眠》，写的却是关于失眠的人生。失眠的时候，也是发现自我的时候。也许其中有你，也有我的倒影。我是一名家庭主妇，工作就是在家相夫教子、洗衣做饭、伺候一家三口的吃喝拉撒。我的丈夫是牙科医生，和别人合伙开办了一家诊所，生意不错。他长得不丑，但也不算帅，可以用奇怪一词形容他的面孔。正因为这种平淡乏味，同一屋檐下过日子，有时我竟想不起他长得怎样的一张脸。同时，他也是一个谈吐温和的人，有着孩子样的天真，一笑露出一口漂亮的牙。当初为了开诊所，我们向银行做了大额贷款，大浪淘沙下，我们有幸存活了下来。因为经营有方，不仅存活了下来，生意还越来越好，丈夫为此忙忙碌碌。一起生活多年，激情早已退却，过着平静无澜的小日子。丈夫挺好，他从不在外拈花惹草。每天我服侍丈夫和孩子吃早餐，送他俩出门，工作的工作，上学的上学。在门口我会说一句当心点儿，丈夫回一句没事，像永远重复的台词，感觉乏味，却不能不说。送完丈夫和神兽，我就去超市购物，购物回来开始打扫、洗衣、准备中饭，因为丈夫喜欢回来吃中饭。很久以前，诊所开张不久，生意一般，我们会在午饭后上床，享受美妙绝伦的交欢。如今我们之间看起来没啥改变，依然互相喜欢，互相信赖，实际上生活质量已悄然变化。诊所生意变好了，丈夫步伐变快了，午后的美妙时光取消了，事物不再像从前那般简单，环绕着我们的制约变得更为复杂。婚姻是什么呢？每个人的理解不尽相同。也许对不少人来说，婚姻就是和一个不讨厌，最好还有好感的人搭伙过日子。就像两个人合伙开公司，最初可以没有深情厚谊，但不能缺乏契约精神。就像书里的我，虽然当年喜欢丈夫，或许还有点爱他， 但说不上非常满意。为了组建起来的家庭，我俩各司其职，他负责在外赚钱养家，我负责柴米油盐酱醋茶。关于我目前的婚姻状态，关于夫妻之间的小心翼翼，书上用一句话概括了乏味却微妙的氛围。我们开着只适用于两人之间的无聊玩笑，但不妨说我们是仪式般说着这样的玩笑，相互确认事实，确认我们坚持生存下来的事实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就是这样按部就班，和很多夫妻一样。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候，日子过好了，心里却开始难受了。在这个故事里，我俩一路走来，生活平静且有规律。每天每天，早上伺候男人和孩子出门后，我就急匆匆去购物，回家准备中饭，上午的时间比较紧张。下午时光属于我自己，丈夫回诊所后，我就去健身俱乐部游泳。妈妈让我明白一点，假如一个年届30的女人对自己的肉体感到满意，还希望继续满意下去，她就必须付出相应的努力。游完泳，有时会去逛街，有时回家看书，或者躺在沙发上眯一觉，等丈夫和孩子回家，然后开始准备晚饭。晚餐时间，一家三口边吃边聊，聊各自度过的一天。安顿孩子睡觉后，便是夫妻的二人世界，看看新闻，说说患者，听听音乐，开一句为了讨好对方却没有心意的玩笑。这样早安、午安、晚安了很多年，就像书上所写，这叫人生啊。但也没有因此感觉光阴虚度，我仅仅是感到惊讶，惊讶于昨天和前天毫无区别，惊讶于自己被编排入这样的人生，惊讶于自己留下的足迹甚至还未认清，就在转瞬间被风吹走，变得无影无踪。忽然有一天，我失眠了，而且是一夜一夜的彻夜无眠。但我并不觉得困，也不感到疲惫，身体也没哪里不舒服。白天神志清醒，甚至比往常更清醒。我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，包括丈夫。如果说了，也只是劝我去医院交给专业医生来诊疗。而我自己清楚，去医院也解决不了问题。这是心病，心病还需心药医。作者哭泣说，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，人似孤岛，心急就是海里的礁石。从表面看，我的家庭生活没有任何变化，依然风平浪静，按部就班，依然和之前一样，每天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睡不着的第一夜，我做了一个怪异的噩梦。当我艰难地从气氛恐怖的梦魇中挣扎着醒过来，身边的丈夫正酣然入睡，就像被剥夺意识的人。他是个心思简纯的人，睡眠好，不易被吵醒。当他起床后，享用着我递上去的咖啡，并不知道枕边人度过了怎样难受的一夜，也不了解他的心灵之海激起波澜。旁人看起来风平浪静，自己清楚眼在深处的惊涛骇浪。人生海海，人到中年更是在砥砺前行中默默忍受。杜拉斯说，每一本打开的书都是漫漫长夜，同样的，每一个漫漫长夜至少有书相伴。故事里的我在失眠的夜里选择看书，安娜 卡列尼娜。我在高中时代读过这本书，只记得开头部分以及安娜最后的悲惨结局。我躺在沙发上，边看书边回顾走过的路。我发现自己好多年没有这样聚精会神地看书了。结婚后，精力都耗于丈夫、孩子、日常所务以及人情往来。可事实上，我从小是爱看书的人。念小学时就把图书馆的书读遍，零花钱都用来买书。中学时代更是找不到像我这样疯狂爱书的人。每次参加读书感想的征文比赛，我都会获奖。大学期间，我的成绩很好，毕业论文写的就是新西兰短篇小说集《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》，得了最高分。原本有机会深造，然而自己放弃了。我在心里问自己，人的生活怎么会如此急剧地说变就变呢？我疑惑不已。从前那个邪魔附体般嗜读如命的我，究竟去了哪里？从那天开始，不论白天还是黑夜，处理完家庭主妇的本职工作后，我就像学生时代那样，一边吃巧克力，一边读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。我喜欢这份独处时光。小家庭的生活一如往常，吃饭睡觉，同床异梦，默契扮演着某种程度上的假面夫妻，谁也看不见谁的内心深渊以及深渊里的前程似锦。丈夫忙着为人看牙拔牙，是为挣钱养家，而我做饭打扫照料孩子，甚至跟丈夫做爱，是为什么？是为尽义务。对我来说，做这些事情如同操作机器，只是一种重复。一个人静静看书，想去游泳就痛快地游半天，这才是我追求的生活。去图书馆查阅关于睡眠的书，有本书的作者认为，人无论在思考还是在肉体的行动上，都绝迹逃不出一定的个人取向。人生活在取向的牢笼中，睡眠正是对这种取向的中和。做饭、购物、洗衣、育儿等等长期机械式操持的家务，就是我的取向。这种取向性的消费不是我追求的生活。那么我自己的人生到底是什么？带着这份困惑，我在又一个无眠的深夜独自出门，开车驶向港口。原本只是想吹吹风，消散内心的苦闷，却遭遇魔幻又惊悚的一幕。故事在此戛然而止，留下悬念，就像生活本身。读完这篇小说，我想起英国作家翁达杰的一句话：我曾经常常彻夜无眠，盼望着能得到一颗大大的珍珠。睡眠是肉体和精神的休息，梦境是脑中残余思考的放电。一个人如果失去良好的睡眠，肉体这台机器的引擎就会出现问题。无眠的人像故事中的我，渴望得到一颗光洁圆润的珍珠，又不知道去哪里寻找，或者说没有勇气去寻找。因为我早已陷入生活惯性的泥淖，在黑暗的清醒中想追求真实的自我，却无法挣脱某种顽固与懦弱。在这光怪陆离的人间，愿你听从内心，活出自己，愿你每一个夜晚都能一枕黑甜。如果不能，愿你在无眠中醒来，找回真实的自己。好了，今天的文章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完了，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，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让我们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今晚就是这样，我是素年锦时，在仙鹤居住的地方河南鹤壁，祝你做个好梦，一夜好眠。